好，现在大家看着挺好哈。
对。
好，我们就开始了，一下到21课了。我这一课跟下一课，我故意把这个时间的顺序调了一下，你到时候听了就知道我为什么调了。啊，这一课我们会看创世纪第6章1到8节，题目是大洪水之前，上帝的子民全面世俗化，全面堕落。哈，这是一个这一次和下一次的题目是非常沉重的哈，是跟我们现在社会是非切切相关，因为我们现在的时日就像大洪水前。OK，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6章1到8节。当人在地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岁，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好，我希望我们看完了读上完了这一课，我们能够回答这几个问题哈。第一就是创世纪，就是这一段圣经中神的儿子指谁，人的女子又是指谁哈。第二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警示哈。第三就是神的子民如何也恶贯满盈，以至于被上帝一并毁灭，很可怕这一句哈。到末日的时候就会是这样。第四是神的子民最大的危害和挑战是什么？哈，第五是除了夏娃以外，大洪水前唯一提到名字的女子是谁？为什么要提她的名字？有什么意义？哈，好，我们先来看哈，6章1到8节中提到神的儿子们，我们。神的儿子们在这个地方到底是指谁哈？我今天特别讲到这个解经的原则，解释圣经的一些原则哈。神的儿子们，如果你通读圣经哈，你把圣经查，你用原文查，你查神的儿子们在圣经中有哪几种用法？这就是我其实在跟你们讲，就是解释圣经的原则啊。有哪几种用法呢？是有3种哈。第一种是指天使，当然这个地方。放在这个地方，那肯定不是一般的天使，一定是堕落的天使，也就是说是魔鬼和他的那些爪牙们，就是大鬼小鬼哈。好，第一种就是指堕落的天使哈，在这个地方。第二种有可能是指世人中的权贵，也就是世俗的那些领袖哈，像那个像这个我们说希特勒呀，我们说像中国的孔子啊，像这个那个。尼布甲利撒王啊，像这种世人中的权贵哈，圣经中有2处就会讲到说他们是神的儿子，有这种用法。第三种，圣经经常会说的是属上帝的人哈，像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都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不是？旧约的时候其实也是神的儿女。也是，也用那些属上帝的人，他们也叫神的儿女哈。这个地方呢，我先说结论哈，待会儿我再跟你分析我为什么是得出这个结论哈。在这个六章这个地方，神的儿子应该是指属上帝的人哈。我先说2处其他地方的圣经依据，我待会儿再分，按着上下文来分析为什么我这样说哈。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10章34到35节，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这个地方“神”是小写的“神”，后面还加了一个 “s”，就是复数的意思，就是很多个哈。经上的话是不能废除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常且称为神，也就是说神呐、或者神的儿子，这些承受神的道，也就是属上帝的人，跟随上帝的人，听上帝话的人，神的孩子，就像我们新约的基督徒称为上帝的孩子一样哈。然后马太福音5章9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 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什么？就是信靠上帝，按照上帝的话生活，把信仰活出来的人们，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嘛，是不是？他们称为神的儿子。好，解经呢，解释圣经，尤其是像这种哈，像这种你看半天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的，切记一定要来来回回的看他的上下文。刚开始是看近的近处的上下文，近处还看不清楚，就在看远处的，远处还看不清楚，看更大的。我们说解释圣经一定要以经解经，第一个经就是整本圣经，第二个经就是我要解释的这一段圣经，明白吗？就是解经的话，绝对不应该用某些专家的这些意见来解释。OK， 这就为什么不管这个人他多有名，他甚至是神学院的教授，他解释圣经，我们都应该查一下圣经，看他解释的符不符合圣经。首先我们要查上下文。你看这个提摩太，这个使徒行传17章11节，使徒保罗在那个地方讲到，这个比利亚的人都会认真的查考，当时是有旧约圣经嘛，认真的查考旧约圣经，看使徒保罗讲的是符不符合圣经。你想想，使徒保罗讲的这些基督徒们都必须查一下，看符不符合圣经，还有谁讲圣经，你敢不查，你就一股脑的都接受了呢？所以我跟你讲的圣经，我也希望你自己查一下，看我讲的是不是的。如果我讲的不对哈，你要有全备的圣经依据，你来告诉我，帮助我，我会谢谢你的。OK， 但是记住，你要有全备的圣经依据，要以经解经，就是以全部的圣经来解释这一段圣经。如果你断章取义，在这找几句话，那找几句话，我就不会理你的哈。因为那说明呢，我下的功夫比你多，因为我可是把这个圣经来回看了多少遍，以经解经的原则上，我得出这个结论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下文。刚才我说的，我们是要看这个，看这个创世纪6章1到3节中神的儿子指谁。我不是说了吗？从这三节你是看不出来神的儿子到底指谁。那我就说，那我们就看上下文吧。好，我们看上下文呢，你看那个从6章第9节一直到7章8章，随后的2、3章都是在讲什么？都是讲上帝非常愤怒。上帝说全人类都败坏了，所以呢，我要把全人类全部干掉，除了挪亚1家8口以外。这是下文。OK， 好，咱们再看上文。上文呢，你看着，刚才我说的是6章1到3节嘛，所以现在我们看前面的第5章在讲什么，第4章在讲什么呢？是不是上文是吧？上文前面的2章呢，创世纪记录第4章在讲什么？第4章1到24节，这个我们之前已经都讲过了哈。他是在讲以该隐及其子孙为代表的背弃上帝之人的写照，看见没有？所以前面第4章一大块是在讲那些无神论者，无神者。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信仰光景，他们的生活。OK， 然后跟着呢，第4章的最后2节以及第5章这个上文呢，就讲以赛特以及其后代为代表的上帝的子民，他们的信仰光景，他们的生活，是不是？所以你看见前面就是把自动的把世界上的人，大洪水之前世界上的人自动把它分成2波，一波是属上帝的人，明显的属上帝的人，就表面看着属上帝的人，另外一波是明显的表面上看着公开的戾弃上帝的人。你看是不是我们现在的人也就是这样，我们现在的世界上的人就面临2波，一波是公开的离弃上帝的人，这一波人是很大，是不是很大一波？另外一波人是嘴巴上说我是信耶稣的人，是这一波人，是不是现在地球上也是这2波人？好，然后呢，跟着你再看那个他，我们刚才看到远的上下文，远的上文和远的下文，上面我说了2章，下面又说了2、3章，是不是？上现在再看一下近的这个下文，近的下文呢，你看那个创世纪6章5到8节，他这样说，他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看见没有？你注意这些副词，这些修饰词都是指全部的人类， 全部的人类彻底的败坏，是不是？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看见没有，上帝下个总结，说是全人类都败坏了，只剩下挪亚一个人是个义人，还有他带着他的家人。所以呢，你在想，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上帝审判人类的方式，从上帝审判人类的方式我们也讲到了，我们看见上帝的公义，因为公义绝对不以有罪为无罪，慈爱是上帝一定会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信实是他说话算数，他绝对不放空炮。 OK， 所以就是上帝审判人的方式是他提前预警。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在马土萨拉出生，也就是在大洪水之前969年，上帝就开始预警，预警了现在是大洪水前120年，所以这又过了800多年。 OK， 又过了800多年。记住，上帝在圣经中，上帝做事是有方式的，上帝灭绝全人类或者一个整个城市或者一整个国家的话，他有一个前提，前提是什么？这个地方必须是恶贯满盈。恶贯满盈什么？就是他的公义丧失殆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反反复复强调，我们在地上做人，我们必须要行公义，行公义是基督徒的底线，而且我们也要帮助我们的社区行公义。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反反复复的说，这些所谓的教会领袖不在地上伸张公义，其实他们是害地上的人，是加速地上的人的全面的恶贯满盈被上帝给灭绝，加速末日的到来。他们以为他们是爱人，其实他们是害其他人。OK， 我们是反反复复的叮嘱你，让你悔改，其实我们才是爱你，因为我们是告诉你，你再不悔改你就全部完蛋了。 OK， 所以上帝审判人的方式是必须要恶贯满盈，而且他会把其中极少数的人会救出来，如果你恶贯满盈了还剩下极少数的人，他会把他救出来的。这是上帝一贯做事的方式。比方说上帝大洪水之前救了这个挪亚一家，然后这个灭这个索多玛恶摩拉的时候，他又救了这个挪德和他的两个女儿。记住，上帝绝不滥杀无辜，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死是冤枉死了，可能他实在是人家把他给打死了，他是很冤枉，他这件事上很冤枉，但是他总体来讲他还是死在自己的罪中。 OK， 所以呢，上帝绝不滥杀无辜，尤其是在集体整个城市整个国家全人类一起毁灭的时候。好，基于这个又基于上下文，那现在我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刚才不是说上文第五章圣经花了整个一个章在讲这个赛特以及其后代为代表的上帝的子民，不是说他们中间那个赛特他的儿子这个以洛斯出生以后，然后他就开始求告神的名呢，然后这个以洛，然后他的儿子马土萨拉出生以后，然后他就开始与神同行啊，然后这不是第五章花了一整章不是在讲上帝的这个神的儿子吗？不是在讲神的儿子他们在做什么吗？怎么现在到第六章的时候，第六章突然间进到第五节，就说上帝看人类的罪大恶极都是坏蛋，要把他们全部杀死了呢？那神的子民怎么回事呢？他们又发生了什么呢？他们怎么都恶贯满盈了，以至于上帝决定把他们和这个世俗的人一起全部干掉呢？上次我已经跟你们分析过了，到大洪水前969年的时候， OK， 也就是说亚当受造687年的时候，地球上的人也应该至少有13亿了。现在又过了800多年，现在挪亚的这个时候，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离大洪水只剩下120年了，这个时候又多了至少两代人。记住我说了，每一代人是按照20倍的速度增长，也就是13亿再乘上400，咱们把它算少一点，咱们就算大洪水之前，大洪水来的时候地上只有100亿人。那你说那地上装得下100亿吗？上次我已经跟你分析了为什么装得下，因为现在地上的水，地球表面的水是70%，而且 30%的陆地，不到30%的陆地，还有那个巨高的高山，还有峡谷，还有沙漠，不能住人。所以现在的地球表面居住面积非常小的，但是以前大洪水之前的地面是不是这样的？它比现在可居住的面积大若干倍，而且那个生态环境是尤其好的。所以现在你地面可以住78亿，那个时候住100亿，没会不当一回事儿的。所以你现在想想，你普遍的科学家认为，地底下的那个石油和煤都是哪来的？石油和煤都是以前的那些生物，也就是植物、动物和人，它的尸体突然被高温埋下变成的呀。所以你想想，现在为什么地底下这么多石油、这么多煤呀？那是以前不知道多少尸体都给它埋下去了变的呀，是不是？所以你现在就想。哇，第五章怎么第五章这些神的这些孩子们，你说他们上帝也保存了很多人了，怎么现在全部都败坏了呢？以至于到第六章的时候，上帝说，哎呀，上帝太忧伤了，上帝要把他们全部干掉了，这咋回事呢？是不是？你看你要分析上下文呢，然后呢你再想一下他们怎么变坏的，然后你就想，我不是刚才跟你解释了吗？那三种可能呢，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结婚，这个神的儿子呢，咱们只要把神的儿子搞定了，人的女子就很容易解释了啊。神的儿子我刚才跟你说了，就是三个可能，一个可能是魔鬼，是不是？一个可能是世俗的人，再一个可能就是上帝自己的，嘴巴上说是属上帝的人，上帝自己的儿女。如果你通读圣经，你会发现圣经有一个主题是从来没改变过，什么主题呢？对基督徒来讲，对神的子民来讲，最大的问题不是魔鬼，不是世俗的人，而是我们自己烂掉了。当我们自己不持守真道的时候，当我们自己歪斜的时候，基督教会就完蛋了。所以腐败都是内在的，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最好的解释就是，这个地方神的儿子是指创世纪第五章中属神的那些孩子，人的女子是指创世纪第四章中以该隐为代表的不要上帝的背弃上帝的那些外邦人。人的儿女越来越世俗化，圣经说的很清楚，当人地上的人多的时候，也就是当他的人越来越多，以前他们可以分开住互相不影响，当他们越来越多可以混合在一起的时候，神的孩子没有把世俗的人影响到信耶稣，但世俗的人却把神的孩子都带得偏离了。所以不是世俗的人的问题，而是神的孩子自己羡慕爱慕世界，然后他们的心偏邪，他们就跑掉了。看见没有？因为相对于堕落的天使和世俗的权贵，上帝更加在乎的是他子民自己的属灵光景。神子民堕落的原因永远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就像你得癌症呀，你说为什么人得癌症？人得癌症的根本问题是免疫系统出了问题。OK， 否则的话，其实人身上总是有癌细胞的。如果你的免疫系统很好的话，你的癌细胞进来的，它识别它就把它杀死。是不是？这就为什么平时你年轻的时候你要注意吃健康的食品，但是你的身体到一定的年纪，它的细胞老化，到一定的年纪你的免疫系统就不行了，它就抵抗不住了嘛，是不是？所以关键是内在的。这就为什么从我的分析，你看见没有，这个地方神的儿子就是指创世纪第五章属神的孩子哈。好好，现在我们总结一下神的儿子们哈。再读一下创世纪六章一到二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刚才我已经跟你分析了，人在世上多起来，就是所有的人多起来。刚才我跟你分析了，很容易大洪水之前120年，人地球上的人就到了100亿哈。记住，我们现在是78亿哈。我如果地上现在能装78亿人，以前大洪水之前装100亿。没关系了，赚500亿都可以的哈。好，所以呢，看当时上帝的子民在找妻子时，不在乎对方的信仰和属灵品格，只看重对方的美貌，与敌对上帝的世人通婚，像不像我们现在？哎呀，我们现在我辅导群我看太多了，这些基督徒去嫁娶非基督徒。现在的教会就是世俗化非常非常严重哈。好，然后呢 他之所以愿意娶这个非基督徒，说明自己的属灵光景很糟糕了。就是经常有父母们来跟我讲，哎呀，我的孩子20岁了，他去找非基督徒。我说他为什么找？就说明他自己，说明他根本就不尊耶稣为主，明白吗？如果他尊耶稣为主，他就不会找。如果他不愿意尊耶稣为主，也就说他其实不是真基督徒，那你咋办？是不是？你真的为他祷告，因为你以前该教导的就教导了，是不是？好，当时上帝的子民信仰徒有其表，是不是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不管是中国、美国、全世界、欧洲的基督徒都是这样，普遍严重世俗化。他们高举自己的感觉和私欲，藐视上帝的主权和旨意，像不像现在？太像了。上帝的子民全面世俗化，堕落，恶贯满盈，最终与世人一同被毁灭，很可怕吧？我跟你说，今天这堂课，我准备这个课的时候，我自己提心吊胆的，我也不停的在检查我自己。我说主啊，求你怜悯我，对你至死忠心，直到见你的面。其他的不管，求你帮助我，不管有任何就是诱惑，有任何逼迫，求你帮助我能够持守到你的面。因为我看看这个大洪水之前，我就心惊胆战的。因为我不是说了吗？我们算一下那个时候的地上的人应该至少有100亿。OK， 就8个人得救，就8个人得救啊，很可怕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你要注意啊，你的孩子啊，你整天教他，他考多少分上哪个大学，你就弄着弄着你把他送到地狱里面，然后你还说他18岁了，他回来他不信主播怎么办？你在外面你把他送到那个公立学校洗脑，公立学校他就旗帜鲜明的，他就是敌对圣经真理的，他天天跟你的孩子洗脑，你能指望什么？他回来不相信上帝是正常的，他如果相信上帝了，那就属于什么？属于你把他从100层楼上扔下去，上帝怜悯，让他撞在个树上，撞在树枝上掉下去没摔死。OK， 否则的话，你把他送到公立学校去以后，他就应该不信主。为什么？因为他天天接受的就是抵挡圣经的这些这个三观呢、啊，这些教导啊。因为这个公立学校处心积虑的就是要把你的孩子变成上帝的敌人。OK，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努力的鼓励你，末日的时候，可能在家教育是基督徒唯一能够保存火种的一个办法。OK， 好，看到这个地方你会看见啊，上帝非常在乎他子民的婚配。为什么？因为婚配，如果你受外邦人的影响的话，婚配你的配偶如果是个外邦人，当然你信主以后，当然你结婚以后再信主，这是另外一回事，这是圣经上讲的，这不怪你。因为你以前你也不知道，你也不信嘛，这种情况上帝给你有不一样的恩典。但是如果你已经是个基督徒了，那记住上帝非常在乎你，必须要在信仰里面找配偶哈。我们来读一些圣经，这是非常严重的哈。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包括很多教会他们的教导都是说，哎呀，如果你找不着你就没关系啊，你就跟他传福音呢、啊。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以谈对象的方式来传福音，那等于你玩火，偶尔玩火没烧死还有点用哈，多半的时候玩火一定会把自己烧死的。OK， 好，哥林多后书6章14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福以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通呢？这是新约圣经告诉我们，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哈。好，我们来看旧约圣经，申命记7章3节到4节，不可与他们指迦南地的人哈结亲，也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将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什么？理由很清楚，就是免得被他们同化。OK， 因为他必死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发作，就速速将你们灭绝，是不是？你看这一段就解释了刚才那个创世纪6章的，是不是？就是因为你跟他们通婚，然后那些异教的那些女子引导你的儿子不跟从神，神就对你儿子发怒，把他也灭绝了。说明他之所以找他们，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尊耶稣为主，没有真正的相信上帝啊。好，这一段很吓人哈，我看看能不能读完。民数记25章1到12节，民数记25章1到12节，以色列人住在示亭，百姓因摩押女子兴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啊，这个我就不读了，你看看这个结果非常吓人的、啊。然后上帝一下降瘟疫，死了24000人，然后还有这个 以利亚撒的儿子非利哈拿这个矛枪就去把那个跟外邦女子归搞的那个还是以色列的一个官员的儿子把他给捅死了，上帝还表扬他，很吓人吧。 OK， 好，我们来看，再看王上十一章一到四节，讲所罗门。我们都知道所罗门是圣经上讲的一个最有智慧，上帝最祝福，在地上最耀眼的君王，就这样一个君王。好，我们来看王上十一章一到四节。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法老的女儿也是拜也是异教徒啊，不敬拜真神上帝哈。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何人女子，嫩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跟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七百都是公主，所罗门有妃七百都是公主，还有嫔三百，这些嫔妃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嫔妃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多可怕。好，以斯拉记的话，就是以色列被掳回归，被掳回归以后，然后以斯拉大这个祭司以斯拉啊，祭司和文士以斯拉回来，在信仰上重建以色列人，然后跟他们讲之所以他们亡国的原因，然后是痛定思痛，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很严肃的，就是回顾以色列的历史，然后得出的结论，所以这一段是非常重要，这是对等于对以色列过去历史的一个总结哈。好，以斯拉记九章一到三节，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利绝迦南人、何人、比利西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任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我一听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文士和祭司以斯拉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说明这个事儿是，这就是以色列亡国的根本原因。所以现在你看见没？这也是支持创世纪第六章的，是神的子民跟神的敌人通婚，跟外邦人通婚，结局是非常非常坏的。上帝最后会惩罚，上帝会对这些神的子民也愤怒，然后会把他们都干掉。OK。好，我们再读尼西米也是这样哈，尼西米也是被掳回国以后哈，省长尼西米，然后在这个地方也是讲到，也是算是对以色列这个过去历史为什么沦丧，为什么被上帝北边的北国完全亡国，南国也只剩下余粟哈，后来被掳回归的时候，他们痛定思痛，他们反省他们的祖宗的罪啊，他们得出的结论啊，好，尼希米十三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我就是省长尼希米哈，我就斥责他们，诅咒他们，看见多吓人，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多吓人！你说现在你在教会这样搞是不是？试试一下，人家肯定觉得你是个坏蛋哈，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我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他神所爱，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如此我岂听你们行这大恶，娶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呢？看见没有，这是非常严重的事。好，现在我们来看人的女子哈，刚才我已经说了，人的女子就是指这个刚才我们说清楚了，神的儿子就是指创世纪第五章以赛特和他的后代为代表的所谓的跟随上帝、敬拜上帝的、认识上帝的人。结果人的女子就是指以第四章该隐为代表的背弃上帝的、不信靠上帝的无神者，或者拜偶像者、外邦女子哈。 好，这个很容易理解哈。现在我再加一点讲这个人的女子哈。我们来看创世纪六章一节，再说一下，当人在地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好，记住，在创世纪第四章22节，差不多讲到这个人的，就是该隐的后代，最后的时候，记住，特别讲到这个，该隐的后代，记住那个拉麦娶了两个妻子，娶了两个妻子，其中一个妻子叫喜拉。好，创世纪4章22节，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器利器的。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拉玛，你就读圣经你就觉得很奇怪，整个大洪水之前讲了人类历史1656年。差不多上百亿人，就只用了6章的篇幅，就提到两个女人的名字，一个是夏娃，当然夏娃是众生之母啊，所以说她的名字是应该的。但是居然在这个地方提到拿玛，你想过没有？为什么提拿玛？这个名字实在太重要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讲名字、讲家谱都是有意思的。你读着很无聊，是因为你没读懂。你说怎么办？我读不懂，读不懂就一遍一遍的读。你像我要反反复复读的《创世纪》，最少最少读了100遍。我自己按着顺序读圣经，我的旧约读了50多遍。我准备《创世纪》的时候，我另外最少读了50遍。因为我不是，这不是我第一次讲《创世纪》，我以前经常讲。OK，只是说这次上帝让我看见，一下子我的天像爆炸呀，看见很多我以前没看见的东西。OK，所以上帝借着你们也祝福我啊。好，我先看一下拉麦，我再说一下拉玛，他的爸爸是拉麦，拉玛他的爸爸是拉麦，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他不，圣经上不是说嘛，谁要是惹我了，我报复他70个妻子。一看这个凶暴的，是个恶霸，恶霸。OK，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这个人不光很厉害呀、啊，他娶了两个老婆，而且他的儿子们个个很厉害。各行各业都是各行各业的老大泰斗，然后这个儿子土巴该隐呐、啊，记住我上次已经给你们讲过了，铁器在我们中国才2000年的历史啊，在这个中东一带近东也就3000多年的历史，但是记住这个大洪水之前，他们都可以用铁做工具了，做各种各样的精密的仪器了，所以这个土巴该隐实在太厉害了，也就是说你就可以想象拉麦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你说现在，中国人中最有钱的是谁？那个前一段时间那个胡鸿燊，那个何鸿燊吧，就那个赌王死了，娶了4家老婆。赌王相对于这个拉麦呀、啊，他小菜一碟了。拉麦那可能是大洪水之前，你知道大洪水之前上百亿人，1000多年就没提几个人的名字。所以你看看多牛啊！如果把人类历史一浓缩的话，那何鸿燊的名字肯定就浓缩了没有了。那中国大概剩不下几个，美国也剩不下几个名字了。所以就是这么牛的一个人，他生了一个女儿叫拉玛。所以为什么把名字给记下来，实在太重要了哈！所以你就拉玛，你就查圣经，拉玛这是啥意思啊？圣经中用过多少次？查原文的字典啊，查字典你就发现，在圣经中拉玛有2个用处。一个是用作地名用了2次，一个是用作人名用了2次，所以我是讲人名呢，所以我就看看这个拉玛这个人名是啥意思，他还有谁叫这个拉玛，看见没有？哎，很有趣的啊，神的话实在太妙了，你读出来你就惊颤了。我真的我读了神的话，我就不停的在家里赞美上帝，哇，谢谢你，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有智慧。但是你要下足功夫哈，很多人说，哎呀，小新老师，我读不懂圣经。哎，我说我跟你说实话，我的很多书，圣经中很多书我读了100多遍，我也没读懂，没读懂咋办？那就继续读嘛，读懂多少就做多少就行了。哎，没读懂，那就很感谢上帝，那就说明那些我暂时可以不用照着做。为什么？因为我不懂啊，是不是？读懂了就照着做了，你照着做了，上帝就会把不懂的慢慢的加给你的哈。所以不要自己读懂的都不愿意做，是读懂的圣经上说，你要管住你的嘴巴，不要胡说八道，管住你的情绪，然后做妻子要顺服丈夫，读不懂懂不懂？当然懂了，你都不照着做，他为什么告诉你懂？是不是要告诉你不懂的？所以先把懂的照着做了，不懂的。时间到了，神自然就会让你知道。就像我呀，我都不跟你说，我创世纪读了100很多遍了， 很多都没读懂，就这次讲给你们听，突然间上帝给我开窍了，我才搞懂。OK， Nama， 好 ，Nama 的意思呢，它在圣经中呢用作人名，圣经中只有两个女子叫 Nama， 它的意思就是美貌的女子。OK， 就是美貌。OK， 所以这个词儿啊，应该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不是常用的词儿。为什么？如果它叫美丽的话，那圣经中还是记载了不少女人的名字啦，那为什么他就应该用很多呀？你看那个玛利亚，耶稣的妈妈那个名字玛利亚，圣经中你就可以找到好多个，是不是？但是拿玛这个美丽呢，他只用了两次，所以呢应该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名字啊，不像我们现在有些通俗的好听的名字，恨不得我们的辅导群的好多个都叫同样的名字哈。拿玛在旧约中呢，就是说这个大洪水之前，拉麦的这个女儿，就是这个有权有势、家里荣华富贵，在100亿人中能够独占鳌头，能够合力集群的这样一个家族中，有个女儿叫拉玛，而且这个女儿的拉玛的名字就是长得很漂亮、很美貌，所以我都想不通她到底有多美，应该很美啊，否则她的妈也不会被选去做第二个老婆呀，是不是？这么有地位的人找小三儿小四，一定是貌美如花哈。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拿马是谁哈？王上14:21，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做犹大王，他登基的时候41岁，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做王17年。罗伯安的母亲名叫拿马，是亚门人。好，我还记得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王上11:3，所罗门王有妃700都是公主，也就是说这个拿玛是亚门人的公主。记住以前的那个700，你说那又怎么那么多公主啊？记住以前都是城市国家，所以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国家，那个城市的现在我们说市长，以前就是王，所以他的市长的女儿她就是公主，因为她都是独立的嘛。早那些圣经时代都是这样哈。这亚门人是什么样的人？亚门人就是罗德跟他的小女儿难伦的后代。你看创世纪19章有交代的，亚门这个民族是拜偶像的，圣经都讲他们有很多偶像的呀。所以你看这个拿玛呀，这也是个美丽，也是个美人哈。这个美人的背景啊，跟那个大洪水之前的那个拿玛背景还是比较相似啊，也是王的后代哈，公主哈。然后也是拜偶像的、不要上帝的人。OK， 名字的意思也是美丽啊。你这个拿玛，你就看见他，所罗门这么一个好王，一个有智慧的王，最后被这些外邦女子结婚以后，生的儿子罗伯安，你知道罗伯安就是个傻子，蠢极了，就在罗伯安手中把他的国家丢了10个支派，只剩下2个支派。罗伯安就是那个。说我的一个小拇指比我爸的腰还粗，听他的同年人的话，不听老年人的话啊。我爸用那个鞭子抽你们，那我就用席子鞭抽你们。当场这些耶路巴安他们还有以色列的10个支派站起来就造反了，看见没有？罗伯安就是他的爸爸被异教的女子迷惑生的后代，像不像？像不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创世纪第6章，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交合生的这孩子是什么样的人 ？OK， 好，我看见拿玛这个名字有感啊，写的拿玛是美貌、财富、权力、名望的化身，是花花世界的代言。是人的女子的经典，你是否爱慕拿玛？你是否可想与拿玛比年？是否梦想自己有她的姿颜？是不是？拿玛，你看见没有？就圣经就这两个女子非常有代表性的。OK， 拿玛就代表花花世界啊，世界对我们基督徒的诱惑，诱惑的最高级就是。你恨不得自己变成他了，是不是？或者把他娶回家，或者嫁给他。好，所以刚才说了嘛，拿玛就是人的女子中的代表， 是美貌，是财富，代表这一切。所以呢，当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地上差不多达到100亿人甚至更多的时候，人以前可以分开住哈，所以也赛特的后代可以跟这个该隐的后代，或者属上帝的人跟不属上帝的人分开住。 OK， 分开住。就像在美国有一种人叫 Amish， 中文叫啥，就是这一种人，他们几百年呢，他们是坚决不跟世俗人混杂，他们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我很佩服这样的一帮人，他们就到现在，你说美国是世界上科技技术最发达的，但是这些人他就不用电子设备，他开着马车，去年我们看那个大选的时候，他们驾着马车跑老远。我有个好朋友，就是大选之前就是去 Amish 的家拜票。 Amish 这些人就很简单，他们只要投票都是投同样一个人，因为他们是非标准比世俗的人清楚。世俗的人们还看我是不是，哎，我选了这个人既是基督徒而不以上帝的公义为标准的，都想，哎呀，我选了这个人是不是我回中国方便点，都想的是自己的私利。 Amish 选这个总统非常清楚，就是看他的政策哪个是公义，就用实践拿出来对比，一清二楚。所以我的朋友说，到 Amish 那个地方拜票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儿，只要他愿意投票，你就跟他注册就行了，所有的人全家人都是你去找他们，都是父亲出来谈话，所以全家的老少全听父亲的，父亲说投谁都投谁，而且所有的 MC 的家庭投的都是一样的人。所以 OK， 所以呢，但是呢，当人开始越来越多，开始互相接触的时候，这就是我说城市化是非常糟糕的事儿。我就不喜欢住大城市，就是这样的，因为城市化会给人的诱惑是非常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在家教育是为什么，因为你要把你的孩子弄回来，否则你的孩子马上送到公立学校就会被同化了。那你说，那我的孩子他总得要去接触社会啊，你不能把他隔离啊。我就问你，那你怎么去预防这个新冠呢、啊、你把你的孩子送到那个人多的新冠的病毒最浓的地方，你去让他在那个地方，你会觉得我很愚蠢啊。但是你难道不觉得这个抵挡上帝的这些信息，这些三观，这些洗脑比这个新冠病毒还厉害吗？是不是你要用同样的逻辑啊，你不能双重标准的、啊、是不是？好，所以呢，所以你看见没有，所以这个创世纪第五章，属神的人，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儿像拉玛这样的，哎呀，家里的有钱有地位，有钱有地位，而且又长得漂亮，哎呀信仰算什么呀，咱还是把她娶回来，说不定娶回来还跟她传福音呢，自欺欺人，是不是自欺欺人，麻痹自己的良心，我可以跟他传福音，所以我把他娶回来了。你没跟他传福音，你娶他的这件事上你就做了一个极其坏的否定上帝的见证，你还跟他传啥福音，是不是？你在找他的这个过程中你就已经否定了上帝，做了一个很坏的见证，你什么跟他传福音，传鬼的福音。 OK， 所以呢，这些属神的儿女更爱慕世界上的这些花花世界哈，跟世界通婚，然后很快就被同化了，最后被上帝，最后全面堕落，被上帝用大洪水全部毁掉，只留了挪亚一家，很可怕吧？我想着我就非常可怕，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儿你们有什么感受吧？100亿人哈，啊，教会世俗化的标准，找配偶是一个。我们说什么是一个测试纸啊，测试纸，化学叫litmus 这个 paper， 就是我们用来测那个三碱度的那个纸啊。为什么？因为你找配偶的话，显示出我们人的各个方面的这个，显示出我内心的世界哈。首先，我找配偶我的标准是什么？我是以自己的欲望和感觉为标准，还是以上帝的话为标准？如果为上帝的话为标准，我一定要结婚吗？如果我这辈子我是找不着一个基督徒，我一定要结婚吗？我一定要年轻的时候就结婚吗？我一定要生我自己生的孩子吗？看见没有，这些难道就那么重要吗？比你上天堂还重要吗？你情愿下地狱你也要在地上结婚，你也要在地上生孩子吗？你情愿你以后生的孩子都下地狱，你也要生孩子吗？ 想过没有？多问自己一些问题哈。然后在找配偶的过程中，你问一下，到底谁是我的主？我是要我知道吗？每一个人都会讨我的主的喜悦的。问题是谁是我的主？我的欲望是我的主，我的感觉是我的主，还是耶稣是我的主，还是圣经是我的主？圣经耶稣是我的主，圣经就应该是我的标准。OK，所以价值观是什么？我到底看重什么？我看重上帝所看重的吗？OK，然后再讲一下，你看你说，哎呀，那没办法呀，我对他一见钟情啊，一见钟情就说明你的情感没有被信仰归正啊。你想想，你的情感就是你的价值观决定的嘛？你的价值观，你看重什么，你就对什么东西一见钟情呢？是不是？这很简单呢。如果你对他一见钟情，他是一个抵挡上帝的人，你对他一见钟情，说明你的情感是没有被上帝的真理所归正的，这个你要认罪悔改。我也是啊，我也会经常发现我的情感，我会喜欢一些我不应该喜欢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不能说，哎呀，我的情感呢，哎呀，我没办法呀，我的感觉就这样。不是，感觉不是中性的，情感从来不是中性的，感觉和情感是你的价值观决定的。OK。价值观是埋得很深的，是我们不停的要被我们的信仰所归正的啊。所以最后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说我跟世俗的人是不是就一个样子，根本就没有什么差别？如果我跟世俗的人是一个样子，我凭什么说我信耶稣啊？耶稣根本就不是我的主，我什么耶稣啊？是不是？哎，基督徒啊，真的，我真的警告你哈，结婚以后你就会发现，你婚后的生活就是两个人信仰。你三观的碰撞与较量，那很多人你知道吗？你在婚姻当中痛苦不堪，为什么？那很多人，哎呀，我以前不知道啊，那你怎么办法？你以前不知道，尤其你以前就是基督徒，你选择跟一个非基督徒结婚，你当然会有后果了。你希望你选择跟非基督徒结婚，上帝还不给你后果，是不太可能的。偶尔会有一些，你从我不是说吗？偶尔你从20层楼跳下来，还真的没摔死。但是你不能用你个人经历来说就可以从20层跳下来呀，是吧？99%以上的人跳下来都摔死了。哎，所以今日世界越来越像大洪水之前，耶稣自己在路加福音17章26到27节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继续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时候，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全都灭了。很多自以为是基督徒的人，自以为是神的孩子的人，全都灭了。OK，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啊！我们教会现在全球教会，我不是说中国教会啊，全球的教会，大规模的、全面的世俗化，非常可怕。上帝警告世俗化的基督徒啊，雅各书4章4到5节，你们。雅各书前面已经解释了，你们是指什么？是指这些基督徒，你们这些淫乱的人，看见没有？基督徒，他说你是淫乱的人，岂不知以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念爱。至于嫉妒嘛，也就是上帝会妒忌我们，他会在乎我们是不是对他专心。如果我们爱世界，上帝就离开我们了。OK，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们就假装，你可以参加某组织，那个组织的章程上说的一清二楚，他是无神论。你说，哎呀，你可以又参加那个组织，这样可以得点今生今世的好处，然后你又可以继续信耶稣。我要灵巧像蛇，问题是你灵巧像蛇，可能你不是灵巧像蛇呀，你就是一条蛇，要小心哦。好，继续往下读哈。刚才我们看到，创世纪6章1到2节，现在我们看第3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好，所以上帝这个时候记住，在800多年前，借着以诺的口，在马祖撒拉出生的时候，已经宣告了以诺已经传教传道300年啊。过了一段时间，上帝再次给120年， 这次给120年说赶紧悔改。OK，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800多年 ，OK， 你看我画的这个，这是我画的图哈，在也就是说，在过去的800多年 ，OK， 过去的800多年，人类社会，神的儿女，快速的世俗化，彻底堕落。下一堂课我就会讲是怎么开始堕落的，也跟现在非常相关。OK， 好，这是下面哈，我们再讲第四节。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哈。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指谁？指谁哈？我们来看一下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好，那时候伟人哈，伟人呢，我不是说了吗？我不懂希伯来文呢，但是我可以查希伯来文的字典呢。所以呢，我一般是查这个 strong 的这个字典哈，它是把那个所有的字儿，它都把它编成号啊，这样的话，你查那个字儿，它会告诉你，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一共出现多少次，都是在什么地方出现的啊。比方说这个伟人，好，他这个字号是 H5303 啊，他就告诉你他那个希伯来文的读音是什么。然后跟你解释，然后告诉你旧约出现了3次，另外2次都是在民数记13章33节讲的。好，民数记13章33节是这样说，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哈。所以这个词呢，它有几种翻译啊，它可以把它翻译成就是巨人啊，巨人啊，也翻译成这个不利，不利的话中文就叫恶霸，就是老欺负人家的人，仗势欺人。记住，仗势欺人呐、啊，有时候是靠你的物质的身体的高大有力，有时候靠你人多势众，有时候是靠你的聪明、狡诈 ，OK， 能力啊，你的权势啊，所以他也翻成这个暴君 ，OK。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 ，OK。好，英武有名的人呢，他翻成中文呢，他把这两个词儿他并在一起了。其实这样翻的话就容易把英武有名变成了一个形容词了。其实它是两个分开的形容词哈，它这样翻更加好。应该说那就是上古英武的人，他们就是有名望的人。OK。把它这两个分开，这个更加恰当哈。英武的人呢，英文呢，中文呢，它翻译呢，它也可以翻成巨人，也可以翻译强有力的人哈。所以我刚才说了，这个巨人呢，你可以说他是身体上高大的这种巨人，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很有能力啊、甚至很有领袖才能，很有聪明才智，能说会道刚才我们不是已经看见了吗？旧约的时候那些各行各业的，就是该隐的到他的后代拉麦的3个儿子都很牛气哄哄的，那些其实都算是英武有名的很伟大的人哈。好，我们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上下文哈，上下文。刚才我们读的是第四节，我们跟着读第五节，第五节其实就是在描述第四节中这些伟人以及这些英武的人和有名的人，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刚才看了第四节，现在我读一下第五节，跟着的一节哈。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所说的创世纪6章4节那些伟人，那些也就是说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儿结婚以后生的那些孩子们，他们虽然是伟人，是很有能力，是恶霸，但是呢他们虽然是记住他们是神的儿女，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话是基督徒爱慕世界所养的孩子，基督徒爱慕世界是养大的孩子，这些孩子非常优秀，是精英OK， 就这样理解，他们是精英，是人中的龙凤， 是人上人，他们没有虚，他们没有虚在起跑线上，他们很牛气哄哄，但是他们是上帝厌恶的人，上帝说他们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就是上帝对这些伟人的描述，所以值得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的警惕哈。我们整天想我们的儿女在地上要牛气哄哄，你看这牛气哄哄吧，牛气哄哄，结果他们都是上帝眼中的恶人。虽然他们在地上真的很牛气哄哄，但是上帝眼中的恶人，上帝要把他们全部毁灭掉。所以你想过没有，如果你的孩子是上帝这样评价你的孩子，你怎么想？你还在乎他在地上多么成功吗？ OK， 好，所以这些大有能力罪恶很大的是这些神的儿女的后代，是神的儿女爱慕世界的情况下生养的后代。 OK， 这些人是神的子民跟外邦人同婚后的后代，是上帝的子民世俗化堕落以后的产物。 OK， 上帝决定把他们全部毁灭。 OK， 所以呢，相对以该隐为代表的公开的无神者，其实这些神的儿女的这些后代，这些追求世界却背弃上帝的这些人，其实他们对教会对神的子民的破坏性更大。为什么？因为他们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因为那些无神论的那些人，反正他们不要上帝，他们诋毁上帝，所以呢，他们说话你也不用听，是不是？怕就怕在打着教会的甚至教会领袖的名义，在基督徒的面前散布这些世俗的东西，散布这些不符合圣经真理的东西，其实它的诱惑性更大。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人类历史哈。哎呀，感谢上帝让我们活在这个时候，现在圣经中很多都变成了人类历史了啊。人类在过去200年出了很多很多的伟人，哎，我跟你讲，过去200年中国就没有出一个真正的伟人哈，因为过去500年中国对人类的历史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贡献，说实话，你自己去看一下哈。但是呢，西方世界这些伟人，看看他们做了什么样的贡献，是好贡献还是坏贡献 ？OK， 这些伟人都是出自于西方基督教的土壤，过去200年。啊，待会儿数一下，有哲学家笛卡尔这些，你知道中国从1980年开始改革开放啊，国门开放了，所以当时啊，我80年的时候，我80年代的时候，我是初中、高中，同时我85年上大学，所以那个时候啊，哎呀，我那个时候懵懵懂懂，啥都不懂，哎呀，我那些同学或者高我几届的那些人呐、啊，哎呦，国门一开了，开始读哲学家笛卡尔、罗素、康德、黑格尔、齐克果呀、尼采呀，哎呀，教育学家杜威呀，还有这个进化论呐、啊，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呀，甚至还有的人，我有些同学教马克思主义啊，又都说的简直羡慕不已啊，都把他们当作伟人。确实，这些人就是过去200年人类历史上的伟人，而且他们都是在基督教的土壤里面长的。他们从小受的教育都是基督教的教育，都是受基督教的影响很大的。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数罗一番，你看他们做什么贡献啊？笛卡尔可以说是现代西方哲学之父，出生于天主教家庭。哦，这个人呢，做先是参军，做雇佣军，在多瑙河畔，有一天冬天的时候，在鸡窝里面躲避寒冷，做了3个梦，然后就相信圣灵向他显示启示他真心的哲学，然后他高举人的理性，高举到上帝的地位。所以你看这些人在干啥，他们在基督教的这个环境中长大，所以他说的话还是带很多基督教的术语。所以如果你从这个外方的环境来刚进入基督教的环境的时候，你会觉得哇，他是基督徒啊， 当然呢，他知道的术语比你多多了。你是从外面往里走，他是从里往外走，而且是带着大批的人往外走。所以他带着人往外走，他还用的基督教的术语比你多，所以他很有诱惑力的。啊，他是开启了这个哲学。所谓哲学，哲学其实就是讨论这个人从哪来到哪去，活着干啥的，就是这些。其实他讨论的都是圣经该讨论的问题。所以它里面，它如果标新立异的话，一定是带人离开圣经真理。OK，好，下面这个罗素哈，罗素也是，罗素生长于这个深受加尔文主义影响的这个瑞士日内瓦。罗素的他讲的，就我们很多基督徒都会引用他的话，哎，他的话表面看似乎很有道理哈，其实他也是偏离圣经真理，把人从圣经真理带开，他认为人是有自在的自由，人天生都是有自由的。哼，我们做基督徒的都知道，这个自由肯定不是圣经上说的自由啊。我们一生下来都有罪性，我们都是罪的奴仆。信了耶稣以后，成为耶稣的奴仆。我们基督徒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OK，只是说我们不做人的奴仆，不做政府的奴仆，但是我们是罪的奴仆，或者是耶稣基督的奴仆。OK，康德也是宣扬人的自主性，人不需要上帝，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道德搞清楚。宣言呢就是这样。康德也是出生在一个敬虔的路德新教的德国家庭，看父母都是很敬虔的基督徒。OK，黑格尔18岁还进了神学院呢，读神学的，大概是自由派神学，就是不相信圣经真理的哈，不相信圣经的绝对真理哈。黑格尔的贡献，就是更加邪门了啊！直接就把绝对真理给相对化了。OK，宣扬这个人，世界和人都是进化的。你看这个黑格尔这个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是非常大，对那个教育学家这个杜威的影响很大，对我们中国人的影响很大，对进化论影响很大。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普遍，绝大部分中国基督徒都是相信这个人类历史是进化的。所以还有基督徒问我说：“亚伯拉罕的时候算是原始社会、陆地社会、封建社会。”我说：“你把那个架构扔一边吧，扔垃圾桶。那架构本来就不符合圣经，你不要拿你在中国学的那些人文的那些受这些敌对圣经真理的这些人的影响，他们搞一大堆架构，你拿那个架构去框圣经干嘛？是不是？你应该拿圣经去框那些架构，你把主次搞颠倒。”好，那这个更是了啊！这个齐克果是神学家，是牧师啊。齐克果高举人的感觉和情绪，把它放在上帝的话语之上。OK，这其实就是现在的这个吉丹宁恩派搞的东西啊。吉丹宁恩派就是，哎呦，我做了个梦，哎呦，我又做了个梦，哎呦，我做了个梦，就是不好好读圣经，就是相信自己的感觉。哎呦，那天我有什么感动？哎呦。你看见没？全讲的都是人的这个感觉，我们的感觉非常主观的，是不是？基督徒的绝对的标准就是圣经，OK？好，然后就还这个哈，尼采就更是疯了。尼采，记住，尼采的父亲可是路德宗的牧师啊，OK？尼采的父亲是牧师哈，尼采就是绝对啊。你看这个时间，你会发现前面那是100多年前的啊，那两三百年前，这就是不到200年前，这就是旗帜鲜明的反对圣经真理了。你看，刚才我说了吗？你看见这个套路，就是一步一步的带人，而且他们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是伟人，记住是伟人，是英武有名的人，这些都是英武有名的人，都是在基督教的背景长大的。OK，这都是基督教世俗化的产物，而且他们都是带着人，刚开始还羞羞答答的，不敢大张旗鼓的带人离开哈，离开圣经真理，还慢慢的，到尼采的时候就不得了了，尼采干脆就说上帝死了，OK，前面那几个还比较羞羞答答，比较含蓄哈，好，到后来就更是这样，这是美国的两个人啊，一个人是 Charles Francis Potter。波特博士呢？这个就是，他出生100多年前，他死就是几十年前。OK， 这个人就是开始了人文主义。所谓人文主义什么，就直接高举这个，直接高举这个人呐、啊，把人举到上帝的位置。而且这个人很可怕，而且他直接到公立学校跟学生洗脑。你看他做什么？他说那些只教一小部分孩子每周学习一个小时的主日学，拿什么抵挡一周五天的人本主义教学的浪潮？就是高举人呐、啊。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要借着公立学校把基督徒的孩子的脑都洗了。现在更加严重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你只要有一点可能自己在家教育你的孩子，不要把你的孩子花那么多钱那么多精力养个孩子送到地狱去。 OK， 他说教育是人本主义的盟友，每一所公立学校都是人本主义的学校，也就是都要高举人把上帝从学校里面赶出去。 OK， 这就是他的目的动机是非常清楚的。 OK，他说人文主义不是废除宗教，而是真正宗教的开始，也就是高举人敬拜人的宗教，通过将宗教从超自然主义中解释出解放出来。超自然什么？就是上帝啊，上帝不是自然的嘛，是吧？不是自然界的东西嘛，是超越自然界的东西，所以把上帝赶走了，咱们人自己创立一个宗教，就叫人本主义。 OK，你看这多坏，这个人是个美国牧师还是神学家？他的朋友杜威，这个人坏透了，但是对我们中国人影响可大，我们都把他当作正面角色。 OK， 杜威的名言说没有神，没有灵魂，因此不需要传统宗教。记住，杜威所说的传统宗教就是指在美国的清教徒的基督教，就是我们现在你们听我讲课，我们这些人信的基督教，明白吗？他说因此不需要传统宗教这根拐杖，要出去教义和信条，永不变的真理就死了，埋葬了，没有固定的自然法规和永久的道德绝对的空间，也就是把上帝的话语全部相对化，而不需要他们。而杜威的贡献就是要把美国的公立学校世俗化，要出去基督教对美国公立学校的影响。记住他是在什么时候，你看杜威的生平是1859年到1952年，杜威的家庭都是基督徒的。 OK， 都是基督徒的。杜威生长的这个环境是美国的，是当他这个时间是美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前进的基督教国家之一。在这一段时间，美国的教会和圣经几乎是每一个平民老百姓生活和教育中不可分割的部分。然后就出了这样一个坏蛋。 OK， 然后我们看看杜威对中国人的影响。杜威曾经在中国民国的时候在中国住了2年多教学。中国民国的时候，你看很多基督徒都传这中国民国的东西，杜威的学生就是胡适就把杜威崇拜的不得了。胡适的那个儿子留在中国大陆，最后卧轨自杀的，就叫胡思杜。你看他多崇拜，杜就是杜威，明白吗？胡想念杜威，专门给他的儿子取个这个名字。胡适是不是中国人崇拜的精英？是不是伟人？是不是有英武有名的人？当然啦，是不是？是不是？你看这些人都是基督教土壤里面产生的产物啊，多可怕！教会世俗化，离弃圣经真理的产物。左边这个大照片是1919年，当时杜威带着他的老婆在中国住了2年多，专门教学。哎呀，中国人把他捧为神明。OK， 就是教这些出上帝的。所以中国很可悲啊，中国民国是中国历史上可能少有的开明的时间。上帝给中国人这么好的黄金接待，中国人他不要犹太人的王耶稣，他请个犹太人的强盗马克思进来。你说上帝对我们中国好不好？太好了。但我们中国人，我们自己刚硬武力骄傲别扭到现在还是，时不时，哎呦，来翻翻我们的中国，孔子也讲上帝啊，哎呀，我们的骄傲就拼命要在我们中国的历史老古书中找耶稣，你找那干嘛？你好好读圣经不行吗？我看着就难受，你觉得这是真是中国人是骄傲，包括中国基督徒都是骄傲啊，要在自己的老祖宗中找 你如果你能找着了民国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不要耶稣呢？你把这个犹太人的强盗给请回来。OK， 所以看看啊，当时好，我们继续往下读。我们刚才已经看到第五节，看第六节到第八节，创世纪六章六到八节，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我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所以看见没有？亿万，我刚才已经说了，大洪水之前我给你算了，很合理推算有100亿人。OK， 亿万神的儿女。所谓的神的儿女，世俗化，背弃上帝，都被毁灭了，只有挪亚一家得救。所以你听到我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我非常难受。我讲准备这一课的时候，我就一直很难受。我会经常问我自己，我是那亿万神的儿女中的一员，我还是挪亚家人中的一员？我应该怎样影响我的孩子？因为我的孩子现在都长大了，所以我已经过了教养的阶段，哈，我真的影响他。OK， 我真的影响他，所以现在我的外甥女在我家，所以我真的努力的影响他们，因为他们都很大了。好，总结哈，我就不读总结了。今天很抱歉，我耽误你们的时间呢，多讲了十几分钟。好，今天就到这儿。
我们今天呢，时间有限，因为我们待会儿还有我们今天还有课。